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语广播时段，今天是5月27日，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环球要闻。美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提新法案，针对人权向北京施压。拜登政府宣布给予居美缅甸公民临时保护身份。美国三月房屋价格升幅为七年来最大。王健林全面退出海外投资，分析指没有太多路可以行。国际讨伐白俄罗斯劫机族人安理会将会召开闭门会议。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米克斯星期二提出全面性法案，以应对中共竞争，内容包括提高美国经济竞争力，并且针对人权向北京施压。该法案名为《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及参与法案》，同时联邦参议院亦都准备对参议院版的抗衡中共法案进行表决。拜登政府支持各方为抗衡中共所作出的努力。美国官员一再表示，同北京之间的竞争是他们最大的战略挑战。米克斯提出的法案长达470页，内容广泛，包括增加投资、促进美国制造业和贸易、同盟邦与及伙伴合作、重新参与国际组织，以及承认中国对待少数族裔维吾尔人的方式是种族灭绝等。众议院法案内容亦都包括增加美国对台湾和香港民主人士的援助，同时授权审视在美国上市的中共企业，调查他们有没有助长侵犯人权的行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一名幕僚表示，米克斯有意同委员会内的共和党人合作，希望委员会最快能够在6月通过这项法案。在缅甸军人政变导致缅甸出现持续暴力和动荡的接近四个月之后，拜登政府给予缅甸公民临时保护身份，比很多在美国的缅甸人得以免受遣返，并且可以获得工作许可。登记日期定于5月25日开始，11月22日结束。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自从3月11日以来，大约1600名持续居住在美国的缅甸公民可以获取保护身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在声明中说，由于军事政变和安全部队针对平民的残酷暴力，美国在对严峻的形势进行了彻底审议之后，作出了这项有关缅甸的决定。在美国临时保护身份将会持续18个月，申请人除了要表明自从3月11日以来持续居住在美国之外，还必须经过安全和背景调查。但是国土安全部补充说，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而实行的边境限制措施仍然有效，缅甸境内的公民不应该相信偷渡组织者或者其他人讲的边境已经开放的讲法。三月份美国房屋价格出现七年以来的最大升幅，原因是越来越多急于购买房屋的买家正在抢购存量不断减少的房屋。星期二公布的 Case-Shiller 20城市房价指数三月份同比飙升 13.3%， 成为2013年12月以来最大的升幅，而在这个增长之前，二月份同比增长了 12%。虽然疫情迫使更多的美国人去寻求更宽敞的居住环境，譬如郊区房屋的居住环境，但是中共病毒疫情亦都阻碍了很多屋主挂牌出售房屋，以及向潜在买家开放自己的住屋以供参观。结果四月份的待售房屋数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21%， 接近1982年以来的最低纪录。房地产经纪人协会表示， 供应短缺，促使疯狂的买家不断推高成屋价格中位数。星期二公布的联邦住房金融局房屋价格指数亦都佐证了 Case-Shiller 指数所反映的房屋大幅上升。不过有迹象表明房地产市场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降温。五月份签订购买房屋合同的人数有所下降，申请抵押贷款的人数亦都有所减少。陷入债务危机的中国大连万达集团近日再一次出售海外资产，引发舆论关注。万达集团发表公告说，五月二十三号凌晨，万达集团发表公告说，万达集团由2018年开始逐步退出 AMC 公司控股权，目前万达对 AMC 的持股比例已经降到0.002%，相当于清盘。但是五月十三号至到十八号期间，万达就五次减持 AMC， 总共3044万股，售出价格在每股14至15美元之间。今次减持累计套现大约6亿5千万美元。据不完全统计，万达在出售海外资产方面已经累计套现大约206亿9600万元人民币。对此，美国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学者李恒清表示，万达创办人暨董事长王健林的兴起和没落都与中共的经济权贵结合在一起，并且在过程中大量举债，如果没有这个背景的话，他不可能拿到银行的贷款，他的生意就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地产项目覆盖全国，中国还有很多这样的企业家，一看不行就搏命举债，然后将现金拿走，拿到海外办投资，实际就是逃避追债，随时都有夹款倒闭的可能。目前国际间对白俄罗斯强迫瑞安航空班机降落、逮捕意见人士的施压已经加大，拒绝低头的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星期三会在国会发言，这也是他23号迫降事件发生以来的首度公开谈话。26号联合国安理会将会对白俄罗斯迫降拘捕事件召开闭门会议。在去年才度过一波抗议潮和西方国家制裁的卢卡申科，现在又因为今次事件再次面临压力。西方多国领袖要求白俄罗斯释放意见记者普罗恰塞维奇，欧盟亦都同日渐孤立的白俄罗斯断航。一名外交官员向法新社表示，联合国安理会26号的会议中不可能就此通过共同声明，因为俄罗斯预料会坚决反对。根据白俄罗斯运输部25号公布的一份手抄本，记录明斯克航空管理单位和这架瑞安客机的通话内容。航空管理局向机组人员表示，你们机上有炸弹，并且催促飞机降落明斯克，但是西方国家领袖斥责白俄罗斯接获炸弹威胁的真实性。俄罗斯就反对国际间对该事件的愤怒态度，宣称白俄罗斯要求客机转向是合理而且合法。
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近期中共前政法委书记、中共前610领导小组组长罗干被海外的法轮功学员举报给38国政府，要求依法对他及其家属予以制裁，包括拒发签证、冻结资产。作为中央政法委和610双重迫害系统的头目，罗干在任职期间在全国推动、实施和监督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制造了无数的冤案、惨案，好似指使挑起天津事件，引发425法轮功学员万人上访。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罗干从1997年起就利用职务之便，命令警察在全国秘密调查，企图借机取缔法轮功，但是就一直找不到把柄。1998年7月21号，中国公安部发出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对法轮功辅导员的电话、行踪进行监控，在各地驱散练功群众、抄家、私闯民宅、没收财产等不公事件频频发生。直到1999年，罗干联合他的亲戚何作优正式策划对法轮功的政治扣陷， 推动江泽民发动镇压，并出任首任中共610领导小组副组长，亦是海外追查国际重点的追查对象。去年夏天，黑人命贵等组织一直在呼吁取消警察资金，但近期以来，由于犯罪率激增，一些之前对此呼应的民主党主政的大城市都已经撤回了当初公开承诺的将削减执法部门拨款的声明。在明尼阿波利斯市议会几个月前曾经进行过投票，通过了向警察局增拨640万美金的决定。之前一些市议会成员亦都在去年公开承诺要彻底取消警察局。明尼阿波利斯市长民主党人雅各布·弗雷今个月较早时候宣布，他正在推动增加对该市警察部门的资助。他表示暴力必须停止，这个是不可接受的。啲人在自己的社区里面应该感到安全，公众应该能够等自己的子女去人行道上玩，能够在没有子弹飞过的情况下休闲。法律市长亦开始谴责激进分子对于减少警察资金的呼吁。他表示，当你在发表宏大而全面的声明的时候，宣称我们将撤销或废除警察部门并开除所有警察的时候，会带来负面消极影响。美国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法院星期一裁决，七名在塞班岛一家赌场工地打工的中国人在控告雇主人口贩运和强迫劳动案中胜诉，将获得雇主591万元美金的赔偿。据美国之音报道，法院首席法官雷蒙纳·曼格洛纳在长达40页的裁决中，根据联邦和当地反贩运人口法律对强迫劳动的规定，判罚在香港上市的博华太平洋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向七名中国工人支付295,7797元的伤害性赔偿，以及同样数额的惩罚性赔偿。曼格洛纳法官在判决书中说，七名中国工人在塞班岛的博华太平洋赌场工地忍受着极端、危险、非人道的工作条件，他们遭受的虐待骇人听闻，包括将他们带到塞班岛打工，扣押他们的护照，指示他们在美国政府官员撤离工地或者宿舍检查的时候躲起来。工人受伤之后亦被威胁不可以寻求医疗照顾。而对工人在建筑工地工作的时候遭受的伤害，从严重烧伤到手指或脚受伤，都没有妥善照顾，亦都没有给予过赔偿。近期在中国大陆接连遭遇舆论风暴的美国电动车巨头 Tesla 25号晚间宣布已经在中国建立数据中心，以实现数据储存本地化，并将陆续增加更多本地数据中心。近来在中国大陆关于 Tesla 的投诉和抵制的负面消息不断，全国上下都发生抵制 Tesla 的事件。中共政府正在限制军队人员和重点国企员工使用 Tesla 汽车，理由是担心 Tesla 汽车收集的数据可能导致国安资讯泄露。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余茂春指出，中共盯上 Tesla 毫无疑问是通过官方控制的反美仇外舆论和心理挤压美国公司。他认为 Tesla 碰到的正是中共的惯用剧本，典型的有利与转接，藉以初步的税收优惠和监管措施吸引你进入中国。一旦上钩，中共就会毫不犹豫地利用他在中国的投资作为一种杠杆，直接或巧妙地迫使他们遵守一系列要求，包括共享专有技术和知识，并且限制在中国的市场份额。美国参议院星期二纳入多个两党支持的法案修正案，禁止联邦资金投给中共的国家实验室，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爱荷华州共和党议员乔尼·恩斯特提出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将被纳入无尽前缘法案。法案旨在对抗中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野心。他补充说，修正案将确保不会再有纳税人的一毫子被用于补贴共产主义中国。 无尽前沿法案在合并其他法案之后，已经改名为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表示，希望参议院今个礼拜通过创新与竞争法。鉴于共和党人提出了大量修正和增加内容的要求，法案有可能会延至六月复会之后表决。但两党都相信法案最终会顺利通关。创新与竞争法旨在帮助美国和中国在关键领域竞争。这项法案打算总共投资近2000亿美金。法案文本长达1400页。从礼拜二开始，参议院将对一系列修正案进行表决。恩斯特的修正案只是礼拜二加入的修正案中的一个。白宫礼拜二表示，国家情报局总监办公室正在对一份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的报告，要求国防部和情报部门在180日内完成一份有关 UFO 的报告。这份报告必须提及已经观察到但尚未识别出的空中物体，亦必须针对由各种情报来源所收集的不明现象资料进行详尽的分析。在临近报告发布的截止日期的时候， UFO 现象再次引起媒体和政界的关注。目前在国会山、媒体和全美各地，不明飞行物已经成为主流话题，对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政府部门施加了空前的压力。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今个月初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66%的美国人认为其他星球上存在着智慧生命，比2017年增加了10%。而2010年这个数字做不到50%。
下面是香港新闻。全反修例爆眼少女已赴台，左媒及建制指涉颠覆政权，促港警调查。民言调查指市民比林郑评分只有30.8分，四成比0分。请听详尽新闻内容。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一名女义务急救员在示威现场被疑似港警发射的布袋弹击中护目镜，造成右眼严重受伤。自此纱布少女画面成为香港抗争的象征之一。最近香港亲建制报章突然大肆报道及追击爆眼少女，指她没有爆眼，而且去年9月已经去了台湾。5月26号亲建制组织工联会到警察总部外请愿，指少女去台湾匿藏，方言煽惑人心，用黑暴势力颠覆政权，要求警察调查。据港媒消息指，爆眼少女已经在去年9月尾离开香港去了台湾，到现在还未返港。指少女当日在香港机场离境前一度脱下口罩，精神饱满，和朋友好开心地影相，更指相信她身体及精神状况没有大碍。报道评论认为事件是世纪谎言，又指反送中运动共有29人被控暴动罪，港府同样认定爆眼少女事件为暴动，警方对她的刑事调查仍未终结。随即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前香港特首梁振英在25号发文，指爆眼女最近行踪暴露，她成立的基金将原来的40万元悬赏加码至100万，要俾提供该案件最新消息人士。另外26号工联会九龙东总干事邓家彪连同成员到香港警察总部外叫口号。邓家彪指事件发生后，爆眼少女阻止警方拿到她的医疗报告，足以令人质疑她受伤程度的真确性，仲指爆眼少女是滥炒派制造的世纪谎言，用煽动仇恨和抹黑警队，更多次发起示威，企图颠覆政权，要求警方彻查她和是否有团体暗中操作。香港民意研究所5月25号公布香港市民对特区政府民望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 特首林郑月娥的评分是 30.8 分，相比上次调查提升 0.4 分。报告提及有 40% 的受访者给0分，最新的支持率是 18%， 反对率高达 68%。 民研调查在5月17至21号期间进行，以电话采访方式成功采访了1004名香港市民，用政府统计处提供的反复多重加权法做加权调整。报告显示，市民对特区政府的满意率是 17%， 相比上次下降 2%， 在2021年1月以来新低。不满意率高达 63%， 相比上次上升 3%，是去年10月以来的新高。最后通过支持率减去反对率，得到正值是负 46%， 结果亦显示有 31% 的受访者表示信任政府，不过有 54% 比出不信任。在政治状况、经济状况和民生状况三项调查中，结果正值全部都是负值，其中的政治状况是负 40%， 经济状况是负 43%， 民生状况是负 44%， 政治状况正值和上次结果变化不大，显示下降 1%， 经济状况正值上升 6%， 民生状况上升 4%。今次调查得出的民情指数范围是0至200， 100 是正常，不过今次调查给出的三个指数都和100偏离较大，其中民情指数是 70.4 分，政评指数是 68.7 分，社评指数是 70.8 分，和上次结果相比浮动少于1分。黄大仙区议员许锦成在发布会上表示，因港版国安法和近期的搜捕，港府的声望一直处于低谷，除非有极端事件发生，如果不是就难以大幅改变现在的政府民望。民意研究所行政总裁钟建华亦表示，林郑月娥在25号对于议员宣誓的言论显示出港府的不负责任，要求议员自觉辞职然后 DQ 是非常丑陋的行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各位听众，以下是粤南新闻。
俄罗斯军火工业高层表示，美国空军最高机密的新世代无人太空飞机具备携带核弹的能力，而且一次能够携带6枚，可以随时攻击地球上任何一个目标，而且无人可以拦截。西非国家马里在发生军事政变推翻前总统之后，近日拘留了本国的总统和总理，包括欧盟在内的国际社会强烈谴责绑架行为，并要求军方立即放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释放强硬信号，暗示以色列可能在没有美国同意的情况下对伊朗核设施采取军事行动。德国正在制定新的供应链法，如果德国企业及其供应商涉及新疆强迫劳动、侵犯人权的行为，将会面临罚款和追究刑责。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被列为美国空军最高机密的新世代无人太空飞机 X-37B 在2010年4月22号首次升空试飞，至今已经6次，美国空军从未说明它的功能。俄罗斯军火工业高层认为 X-37B 可能是一架不折不扣的太空核武轰炸机，具备携带核弹的能力，而且一次过能够携带6枚，可以随时攻击地球上任何一个目标，无人可以拦截。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新闻报道，俄国最大军火商亚尔马兹安泰公司总经理诺维科夫22号受访的时候，首度指出 X-37B 的真正用途， 佢透露，美國空軍仲喺度添購新嘅 X-37B， 計劃喺2025年部署八架類似嘅太空飛行器。X-37B 唔單止具有核打擊任務，亦都有可能被用嚟消滅對方嘅衛星。諾維科夫話：我哋了解呢一種有翼太空船嘅性能同埋裝運能力，佢嘅貨艙可以裝至少三枚大型核彈頭，或者係六枚小型核彈頭，呢個係做得到嘅。外界認為，如果呢一個講法屬實，咁樣意味住美國已經突破咗軌道轟炸機嘅關鍵技術，係唯一一個國家可以將佢用嚟實戰。西非國家馬里喺發生軍事政變推翻前總統之後，該國軍官近日拘留咗本國嘅總統同總理，並將佢哋押送到一個軍事基地。包括歐盟在內嘅國際社會強烈譴責綁架行為，並要求軍方立即釋放總統同埋總理。據《每日郵報》25號報導，消息人士話，在政變當中奪取政權的軍政府兩名成員，在政府改組當中失去職位之後，過渡總統恩多和總理雅內就被押送到首都巴馬科外的一個軍事駐地。外交和政府消息人士話，馬里國防部長杜庫雷據信亦都同總統和總理一起被拘留。歐盟領導人25號譴責了他們對馬里文職人員的綁架行為。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在27個歐盟國家領導人峰會之後告知記者，所發生的事情是嚴重的，我們準備考慮採取必要的措施。外界認為這個事態發展可能會加劇這個西非國家的不穩定，與阿爾蓋達組織和伊斯蘭國有關的暴力伊斯蘭組織，他們控制著沙漠北部的大片地區。聯合國駐馬里特派使團呼籲立即無條件釋放這一批人，並表示無論誰扣押這些領導人，都必須為他們的行為負責。美國國務院在一份聲明當中亦都呼籲無條件釋放被關押的人。據以色列時報24號報導，布林肯訪問前夕，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釋放強硬信號，暗示以色列可能在沒有美國同意的情況下對伊朗核設施採取軍事行動。內塔尼亞胡說，他感激美國的友誼，但針對伊朗的核威脅，以色列需要作出勇敢和獨立的決定。內塔尼亞胡在新任摩薩德局長戴維巴內亞的任命儀式上，對現場出席的眾多摩薩德成員說，你們每個人的首要任務是防止伊朗用核武器武裝自己。內塔尼亞胡跟著說，我非常感謝我們的朋友美國，他多年來一直站在我們身邊，這個是我們國家安全的一個組成部分，但無論如何，無論有沒有達成協議，我們都將會盡一切努力不讓伊朗擁有核武器，因為這樣關係到我們的生存。自四月初以来，全球大国一直在维也纳举行会议，试图让拜登政府重回伊朗核协议。近日，伊朗议会议长表态，团队核查人员可能不再获得伊朗核设施的监控图像。这个表态亦都令紧张局势升级。德国正在制定新的供应链法，如果德国企业及其供应商涉及新疆强迫劳动、侵犯人权的行为，将会面临罚款和追究刑责。外界认为这样将会迫使德国企业转移供应链，撤回对华投资，终止与中方的合作。今年三月，德国政府着手制定新的供应链法。该法案规定，德国公司如果不能够履行人权义务，工会和非政府组织可以在德国法院提请诉讼。法案还规定，德国企业如果不对其海外供应商采取涉及人权和环境违法行为的措施，将会处以最高年销售额 2% 的罚款。目前这份法案已经送达国会初读，预计在2021年秋季选举之前通过，2023年初生效。根据南德日报近日报道，德国国会研究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严重侵犯维吾尔族人权，德国公司可能很快被限制住在新疆地区的活动，或者完全撤离那里。報告當中說，隨著供應鏈法生效，如果德國公司知道迫害人權的行徑，就有義務與中國供應商斷絕業務關係，否則將會面臨罰款，亦都可能導致公司僱員的個人刑事責任。 報告當中仲提到，有好多外國企業，包括德國企業，從剝削維吾爾族當中獲利，有啲直接從強迫勞動工廠當中獲得產品，或者同使用強迫勞動者嘅供應商合作，仲有企業廠房緊鄰住中共拘留所同埋再教育營。報告當中點名嘅德國企業包括 Adidas、彪馬、寶馬、博世、西門子、大眾汽車同埋化工公司巴斯夫等。外界預料新法案將會促使部分德國企業撤回在中國的投資，或者同中方終止合作。總部位於德國慕尼克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發言人迪里夏提認為，這個是德國國會為了應對維吾爾種族滅絕採取的第一步行動，意義重大。不過德國一旦順利通過供應鏈法，想必會招致北京當局批評，但是就為德國企業轉移供應鏈開闢新市場，開啟一個新的開端。德国绿党联邦议会人权政策发言人鲍泽认为，通过这份报告，那些活跃在新疆的德国公司的责任将会变得比以往更加清晰，同时亦都发送了一个明确信息，就是德国不会再对人权迫害视而不见。中国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的一间食品加工厂24号进行检修的时候传出泄漏有毒气体，截至25号上午为止，一共造成7人死亡。综合大陆传媒报道，专门经营蔬菜加工的四川福荣笋类食品厂在24号下午2点57分通报泄漏有毒气体，7名昏迷者送院后证实不治。参与救治的医生表示，死者出现硫化氢中毒的症状，另外有一名吸入毒气但是意识清醒的伤者正在度接受治疗。据了解，食品厂员工都没有投保，相关机构正在度介入调查。但官媒报道就说，在检修设施的时候发生疑似有害气体中毒事件，但没有说明是什么有害气体，也都没有说明是从哪里出来的有害气体。当地知情人士透露，多名人员都是前去救人而被毒倒的。有一名货车司机一只脚刚刚跨入门，就向后倒了在门外，倒在外面的就没什么大事，但倒在里面的情况就不确定了。当地居民亦都反映，以前该企业没有发生过类似事故。对此，大陆网友纷纷发帖质疑这个中毒事件，食品厂怎会有致命的有害气体呢？又不是化工厂，做食品的怎会有有毒气体？食品厂人员中毒，食品太不安全了。吉林多地降雪，四川若尔盖县城亦都漫天飞雪，不过已经接近夏天，如此天象变化令网友议论。而四川成都就出现了日头突然变成黑夜的诡异现象，于是吉林五月降雪，成都突然天黑，都上了微博热搜榜，网民纷纷感慨今年天气异常。当地时间25号，吉林多地出现降雪天气，雪花纷纷落下，长白山下亦都是白茫茫一片，有如入冬。从网上传出的影片当中可以看到，当地已经被大雪覆盖，包括民众居住的小区的露天停车场，大雪将车裹住。有网民感慨说，感觉今年的天气就是好怪异，大空之兆，这个世界好乱。另外有网民认为有冤情，留言说，这个五月尾的雪同六月雪斩斗鹅差不多，到底有什么冤情？几大的冤屈，六月飘雪必有冤屈啊。还有网民担心粮食，这个季节正是北方粟米刚刚出芽苗的时候，北方还面临着干旱，农民太难了，希望植物不要受到影响。不单止吉林出现降雪天气，就在同一日，四川若尔盖大草原亦都是漫天飞雪。除此之外，亦都在同一日，25号中午，四川成都瞬间从日头变成黑夜，突然降下暴雨。有网民说，熄了灯就好像翻夜班一样。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
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首先是新闻提要。如60国呼吁 WHA 审议疫情大流行条约，大科技完了，德国反托拉斯又钉上谷歌，以色列总理指美国不应该加入伊朗核协议，新西兰说 和中国恶化只是时间问题。萨摩亚宪政危机牵动大国竞争。巧合伊朗无人机厂爆炸，炼油厂大火。中共为乜嘢害怕民间躺平？下面是详细内容。5月25号世卫大会 WHA 第二日，大会议程将讨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范和应对，而由美国、欧盟、英国、澳洲和加拿大等近60个国家提出的举行世界卫生大会特别会议，审议制定防范和应对疫情大流行公约、协定或其他国际文书草案特别受阻。提案内容指出，已在2021年11月29号至12月1号在 WHO 总部以实体方式举行 WHA 特别会议，但若无法举行面对面特别会议，则举行视讯会议。这项特别会议主旨是建立防范和应对疫情大流行公约、协定等起草和谈判工作。由于世卫组织在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爆发之初提出的应对建议不被各国接受，例如世卫当时一再强调建议各国尽可能不要对贸易及旅行进行限制，但是各国认为限制旅行是防堵病毒的有效措施。此外，各国亦认为疫情资讯需要更加透明，但是世卫数次派往中国的调查工作小组发表的报告遭到外界质疑资讯不足，国际合作强化应对疫情的呼声高。因此欧盟在今年3月发动一项疫情大流行全球条约倡议，随后得到包括法国、德国、英国、韩国和南非等25个国家领袖支持，盼推动成立一个关于疫情大流行的全球条约，以增强疫情透明度、问责制及国际的共同责任。在11月审议防范疫情大流行全球条约前，各国将持续讨论条约内容，欧洲及美国的立场为何亦倍受瞩目。5月25号，德国反垄断机构联邦卡特尔处 Federal Cartel Office 已对 Google 是否涉及反竞争行为展开调查。德国已经对亚马逊和面书等其他美国科技巨擎展开调查。该反垄断机构发表声明表示，将对 Google 位于德国和爱尔兰的欧洲分支以及其设在加州的母公司 Alphabet 展开调查。联邦卡尔特处处长曼特表示，由于 Google 数位产品涵盖广泛，这项调查具有显著跨市场重要性。Google 的商业模式基本上建立在处理其用户资料，调查的重点在于消费者若想使用 Google 服务，对于 Google 使用他们的资料是否有足够的选择。联邦卡特尔处表示，根据德国今年1月通过的竞争法修法，现在当局拥有更多权利，更有效提早干预大型科技公司，而非因为他们滥用主宰市场地位仅制出微情而已。联邦卡特尔处上周表示，目前正在调查亚马逊是否拥有几乎不可挑战的经济实力地位。联邦卡特尔处亦利用被赋予的新权力，对社群龙头面书整合虚拟实境头戴式装置扩大展开调查。5月25号早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飞抵特拉维夫开始中东之行，他希望在10多日的血腥冲突后巩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哈马斯之间的休战协议，并讨论对加沙的经济援助。当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与布林肯在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警告说，若果统治加沙地带的伊斯兰运动哈马斯违反自上周五以来生效的停火协议，以色列将做出非常强有力的反应。布林肯说，我完全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我们就以色列的安全需求进行了详细讨论，包括补充铁穹系统。我们将继续加强我们长期伙伴关系的所有方面，确保哈马斯不会从重建援助中受益。 之前拜登曾经承诺将为加沙的重建提供重大财政援助，引发舆论对哈马斯过去利用国际援助发展壮大的忧虑。但是布林肯仲说，美国亦正在围绕可能恢复伊朗核协议的谈判进行密切磋商，同时我们继续共同努力打击伊朗在该地区的破坏稳定的行动。而这个协议是奥巴马在拜登担任副总统时谈判达成的。内塔尼亚胡说，希望美国不要回到旧的伊朗核协议，因为该协议为伊朗能够拥有核武库提供国际合法性。此前川普在2018年就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他一直批评这项协议短视近利，是伊朗发展核武器的保护伞。过去的几年已经证明，国际社会对伊朗经济制裁的解除不仅解冻了海量的美元资产，而且大量的贸易往来既为伊朗保证了核研究经费，亦同时为伊朗提供了大量资金去资助恐怖主义。卫报报道，5月24号新西兰外交部长马胡塔接受访问说，新西兰可能会迎来与中国关系冷却的那一日，因此新西兰出口商业务必须多元化，避免受到对华关系恶化的影响。马胡塔形容澳洲处于风暴中心，认为这场风暴可能会将新西兰卷入。他说，新西兰不能够无视中澳关系所经历的事情，如果他们接近或处于风眼，我们有理由要问自己，风暴接近我们只是时间的问题。马胡塔表示，我们向出口商发出的信号是，他们需要在这个处境想想多元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扩大我们整个地区的关系，以及一旦对华发生重大变化的缓冲方面，他们能够抵得住影响吗？马胡塔强调，新西兰重视五眼联盟的关系，他说，这个是一个安全和情报框架，我们可以与可以信任的盟国合作，解决这些特定问题，但是人权范围远不止于此，我们不需要五眼联盟来表达我们对人权问题的立场。被问到新西兰和澳洲对华态度的不同时，马胡塔表示，不想评论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取态，但指新西兰和中国的关系有所改变，新西兰是第一个与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太平洋岛国萨摩亚正面临多年来最严重的一场宪政危机，如何解决这场危机将对大国地缘政治产生深远影响。反对党领袖菲亚姆领导的政党在上个月的议会选举中以些微多数击败了在萨摩亚执政了20多年的总理图伊拉埃帕领导的政党。5月24号依据宪法，菲亚姆前往议会准备宣誓就任新任总理，但是他被锁在议会大楼外不能够进入，于是在大楼前的一个帐篷下完成了新总理和新任政府各部长的宣誓。但是萨摩亚司法部长说，这项宣誓仪式不合法，同时图伊拉埃帕说他依然是萨摩亚的总理，依然在掌管这个岛国。25号新西兰发声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发推文，都呼吁萨摩亚各方坚持法治，尊重民主程序。菲亚姆上星期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他上任后会谋求维持与北京的良好关系，但会搁置中国投资1亿美元兴建一个港口的计划。他说，对我们的选民来讲，我们的政府欠中国政府的债务水平就是一个紧迫问题。而图伊埃帕认为，中国资助的港口建设项目将创造急需的工作机会，增进贸易和旅游业。中国是萨摩亚最大的债主国，这个人口只有20万的岛国，大约40%的外债是欠中国的，约1亿6000万美元。中国近年来加快了在太平洋岛国的投资，并成功地引诱该地区的所罗门群岛和基里巴斯和台湾断交，转移和中国大陆建交。除了这一政治目的之外，观察人士们说， 北京仲谋求向呢一地区建立日后可以用嚟停泊大型军舰嘅港口，直接威胁到美国及其盟友澳大利亚同新西兰嘅安全利益。拜登政府同川普政府都提醒过一啲贫穷国家响接受中国资金时要谨慎，否则陷入中国嘅债务陷阱，甚至丧失主权。24号，伊朗南部波斯湾沿岸的坎近炼油厂发生大火，而前一日伊朗中部的一家无人机工厂发生爆炸。据伊朗媒体报道，坎近炼油厂废物仓库的大火在一个小时内被控制并扑灭，没有业务单位受损，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录像显示大量浓烟从仓库冒出，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几个月前，伊朗总统鲁哈尼为该设施揭幕，预计将为伊朗带来约10亿美元的收入。火灾发生前一日，伊朗伊斯法罕省沙恩沙克市的塞帕汉纳哥斯塔化工厂发生爆炸，造成9人受伤。据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塞帕汉纳哥斯塔工厂是一家工业和商业爆炸材料生产商，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监督。该公司生产各类烟花和火药，以及硝酸盐、钠、钾、钛、钙和铜害。卫报23号报道说，爆炸实际上发生在伊朗飞机制造工业公司，该公司为伊朗和亲伊朗部队生产各种飞机，包括无人机，亦位于沙恩沙克市。爆炸与以色列上周在约旦边境附近击落一架无人驾驶飞机有关。内塔尼亚胡总理说，这个是一架从伊拉克或叙利亚派出的伊朗无人机。以色列国防军收集了被毁飞机的碎片，以供进一步检查。上周四，鲁哈尼说，谈判各方已经同意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航运、保险和中央银行的所有重大制裁。早在去年，伊朗各地的工业区就发生了一系列爆炸和火灾，其中包括一些石化工厂。最近躺平一词开始在网上刷屏，表现出中国年轻人一种对生活绝望的态度，而官媒很快带头批评躺平族对社会不利。中共为什么害怕民众躺平呢？网友表示，躺平的韭菜不好割了。躺平主义源于百度贴吧入边的一则名为《躺平即是正义》的贴文，里面写到两年几没工作了，都在度玩，没觉得哪里不啱。压力主要来自身边人互相对比后寻找的定位和长辈的传统观念，他们会无时无刻在你身边出现。你每次睇见嘅新闻热搜，亦都系明星恋爱、怀孕之类嘅生育周边，就好似某啲睇唔见嘅生物，响度制造一种思维强压俾你。咁我可以自己制造俾自己，瞓响度就系我嘅智者运动。只有瞓响度，人先至系万物嘅尺度。而新华社却高调发文批评瞓响度可耻，话奋斗本身就系一种幸福。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是幸福的人生。大陆众网友并不认可新华社的讲法，有些说，为什么感觉瞓在度的我突然中枪，突然觉得这个社会对弱势群体这么不友好，瞓在度没有危害社会，没有危害他人，为什么就可耻呢？年轻人除了年轻，其他一些资本都没有，面对社会大风大浪抗风险的能力低，当有风浪来的时候，若果选择瞓在度能够避风险，有什么不好呢？为什么硬是要顶住头皮迎住浪呢？有些话，少数人瞓在度叫认命，多数人瞓在度叫革命。摊在度3个月拖垮共产党，瞓6个月换来新中国，这个才是真正的有中国特色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姿势。有网友这样说，2015年中国网友以赵家人3个字来做权贵和韭菜的区分，这样2021年瞓在度就是一种韭菜对权贵的回应。
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有台湾抗议中共阻挠，他们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新冠病毒起源，白宫呼吁世卫更透明，独立的第二段阶段调查。世卫顾问调转枪头，北京极度不安。大宗商品价格创新高，北京警告重点企业高层。辽宁阜新市政府门口电单车爆炸，网爆自杀式炸弹攻击。世界卫生大会线上会议在5月24号召开，台湾对中共持续打压，阻挠他们参与世界卫生大会，表达了严正抗议和不满。台湾大陆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台湾从未有一日属于中国，亦都从来未接受他的片面设定的一个中国原则。中共以錯誤引用聯合國大會和世界衛生組織決議等矮化台灣，誤導國際社會，已經對台灣民眾健康權益造成傷害，他的不負責任行為無助兩岸關係的發展。陸委會強調，在目前全球聚焦應對疫情，國際社會廣泛支持台灣和與會之際，北京非但沒有停止對台灣參與世衛大會的無理打壓，反而以所謂中央對地方的方式矮化台灣，說已經對台灣參與全球衛生事務作出妥善安排，這是完全違反事實。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和衛生福利部長陳時中亦都對台灣未獲邀出席第74屆世界衛生大會線上會議表達了嚴正不滿。白宫发言人普萨基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美国情报报告的时候表示，美国目前没有足够的资料就新冠病毒的起源作出结论。他说，美国一直在度呼吁对病毒起源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并且避免调查受到干扰或者政治化。美国希望世界卫生组织能够进行更透明独立的第二阶段调查。华尔街日报星期日引述美国的一份情报报告说，2019年11月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三名研究人员寻求医院治疗，咁比中国报告首宗新冠肺炎病例早了一个月。报道认为这份报告可能会引发越来越多的呼声，要求更全面调查新冠病毒是不是由实验室泄漏出来。普萨基说，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来针对起源得出结论，我们需要数据，我们需要独立调查，这个正是我们一直在这里呼吁的。这位发言人说，拜登政府几个月来一直要求世界卫生组织针对冠状病毒大流行起源的问题进行更透明的国际调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拒绝就这个情报发表评论，但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名女发言人说，我们仍然对2019冠状病毒的最初阶段存在严重疑问，包括它在中国境内的起源。世界卫生组织顾问、世界知名基因学专家杰米梅茨星期日在接受霍士节目主持人巴蒂罗姆采访的时候，表现出同世卫官方截然不同的态度。他表示，在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上将会提到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源头问题，中共负有主要责任彻查这一场可怕的大流行是怎样发生的。他说，中国由第一日开始就一直进行大规模隐瞒，包括销毁样本、隐瞒记录、囚禁提出尖锐问题的公民记者，还下达了全面封口令，禁止中国科学家未经政府准许就疫情公开发表言论或者发表文章，几百万人因为他们隐瞒的行为而死亡，这必须要结束。他还说，北京当局不遗余力地隐瞒疫情源头真相的原因在于，一旦世界知道了真相，中共政权就将会不保，世界将会向北京当局要求赔偿，也都正因为这样，所有人都必须团结一心，搞清大疫情的源头。如果大家知道了疫情根源是实验室的意外泄漏，中共随后对这件刑事事件进行隐瞒，这样这件事的含义对中共乃至全世界的影响都将会是巨大的，甚至可以想象习近平会被推翻，全世界的人都会向中共杀上，还有很多其他的事，那就是为什么中共会不遗余力地对疫情进行隐瞒。 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米尔梅茨感谢主持人提到澳洲因为提议就大流行起源进行调查而受到中共威胁，称赞澳洲的勇气，批评世界卫生组织弱化就大流行源头进行调查的呼吁。主持人巴蒂罗姆问，在今年的世卫大会，澳洲是否还会发声？梅茨回应说，是，那简直令人发指，你提到这个问题令我很欣慰。澳洲总理莫里森去年年初就对大流行起源提出过尖锐质疑，中国于是就打击澳洲，减少澳洲很多重要的出口产品。他们发出的信息就是，不要提尖锐的问题，否则就惩罚你。但是澳洲在世界范围内提出更强硬的调查决议，但是就完全被淡化。中国大陆的物价不断上升，尤其是铁矿石、钢材、铜、铝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快速上升，中共迫不得已出手干预。中共国家发改委等五个政府部门星期日上昼约谈大宗商品重点企业高层管理，警告他们不可以进行过度的投机活动，不可以散布虚假消息。发改委仲表示，政府对企业的操控大宗商品价格和囤积居奇的行为持零容忍立场。参加约谈的政府部门仲包括中国工信部、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和证监会。今年以来，很多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大幅上升，一些品种价格连创新高，引起全球关注。中国国家发改委说，这一轮价格上升既有国际传导因素，也都有很多方面反映存在过度投机炒作行为，扰乱正常产销循环，对价格上升产生了推波助澜作用。而事实上，中共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对大宗商品价格急速攀升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由去年四月以来，中共为了报复澳洲，对澳洲出口的中国一系列商品采取了严厉制裁，这些商品中就有铁矿石、铜、煤炭等大宗商品。中国对这些大宗商品的需求很大，限制这些商品入口在中国市场上引起巨大的恐慌，助长了价格上升。中共政府出手治理市场，打击投机活动的措施推出之后，金属产品的价格星期一出现大幅震荡，大部分金属类商品价格都受到强大的卖压。美国花旗银行认为，目前很多大宗商品价格接近十年来的最高位。中共当局虽然不断发出警告，但是除了期货市场交易规则做了一些调整之外，其他并没有多少动作。花旗银行认为，北京可能正在面临政策选项所剩无几的困境。5月24日，在辽宁阜新市政府门口，一部电单车发生剧烈爆炸，车主当场死亡，附近至少有两部汽车受损。中共官方传媒说，是一部电单车发生爆燃，不过有网友披露，车主身上绑住炸药，在阜新市政府门口引爆，是自杀式炸弹攻击。据官方传媒报道，阜新市政府办公厅工作人员说，爆燃的是一部电单车，在市政府外面的马路，两名行人好彩避过一劫。有知情的网友披露，电单车车主当时不是揸电单车，而是推住电单车，是特登等那部黑色车出门，到了电单车前面才引爆炸弹。大陆网友评论说，这应该不是电磁爆炸的效果，这样的威力还敢用电单车吗？网友发表的影片显示，一部电单车沿着路边以非常慢的速度向阜新市政府门口前进，行下停下，到了阜新市政府大门口，电单车几乎停低。这个时候正好有一部黑色私家车由大门驶出，突然电单车就发生剧烈爆炸，爆炸产生的火球覆盖方圆大约20米范围，一团白烟迅速向四处扩散。这部由市政府驶出来的黑色私家车和一部正要驶入市政府的白色车主在爆炸中受伤。在影片中看到黑色车车主伤势不是太严重。网友评论说，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右转是政府。也都有网友说，不怪得知市政府大门口布置了两道路障，门口执勤的保安也都换成持枪武警。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